有圣洁的品格，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如果一个侍奉的人自己不圣洁，他就很难站得住，也很难得主的悦纳，也很难工作有圣灵的同工。用主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侍奉圣洁的主，我们要追求圣洁。进来这个五年里头哈，在美国有一些情况发生，非常的这个可惜的，就是一些很大的教会的牧师，神很实用的人，成功以后，结果呢，发现他们这个有这个这个淫乱的事发生，这个在这件事上跌倒了，接二连三的，我所注意到的就有五六位啊，都是大教会的牧师，这个，那么这种情况呢，就让我们想到，有些人他侍奉的时候开始很谨慎，后来神祝福了，成功了，那么就放松了，就随便了啊，结果呢，一败涂地，一败涂地，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去年宣道会的总会每年的大会，原来预备请一个讲员，已经请好了，很出名的讲员，但是呢，开会之前听见消息了，他跌倒了，所以呢立刻就不请他了。那么这件事更是一个很容易使人注意的一件事了。所以这是在美国的一个现象，受了社会的潮流这种影响，圣洁的观念慢慢被冲淡了，把神的话改变了，用世俗的标准来看事情，所以不知不觉放松了就跌倒。所以这里说的一点都不错，神的根基立定了，就根基上有一个印记，印记是刻出来的一个字句，就表示很清楚很重要。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个侍奉主的人更要离开不义。圣洁是神非常注重的一件事。有一次我听见一件事情啊，让我学了一个功课，就是有一个走大用的传道人到非洲去布道，到了一个地方要找翻译的人，从英文翻译成本地的话很难找，最后呢找到一个不信的人，也是一个名声不好的人，那么在不得已之下就请他做翻译了。但是呢，圣灵大大做过，很多人听到认罪悔改信主。后来呢，就有人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哦，神也可以用这一个坏人呢啊，那么就把这个圣洁的这个观念呢来受了亏损。有的人看见神在特殊的情况之下用了一些这个用了一些人不是圣洁的，结果他们就把这个特别的例外，神特别的怜悯当作正规的，原来是 abnormal， 现在把它当作 normal， 来看待啊、哦，那我那不要紧了，神也可以用，我不圣洁，神也可以用我了，把这个标准冲淡放低了，结果被撒旦欺哄了啊。神的话是最重要的标准，有的时候神怜悯呢，特殊的这个怜悯，在某一种的情况之下，不能当作我们正规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神很清楚多次的要求，就是我们侍奉主要圣洁，才能合乎主用。下面跟着就来了，把这点更清楚、更着重的讲明白，就是器皿的比喻器皿。后书二章20节21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看这里提到四个要点，它的最重的一个因素就是洁净圣洁。第一个要点，器皿的质量不同，金银木瓦，但是都可以合用，不是单单金器银器才合用，木器瓦器神也可以用。但是第二点，神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要圣洁，凡圣洁的都是他可以用的，都是贵重的。所以21节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脱离了卑贱的事，那就是神不喜悦的事，它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它是瓦器、木器也好，只要它圣洁，就是贵重的器皿，神可以用。而神要求的就是成为圣洁和无主用。第三点，圣洁者方和主用，主之用这一个圣洁的器皿，别的器皿它摆在一边，金子做它也摆在一边，银子做太摆在一边，圣洁的在合乎主用。
好像一般我们读，所以您不讲的话，我们领会，大户人家，他一定是地位也好，财富也好，他们家里面用的贵重的话，金的银的，把木跟瓦呢，认为这是。非大户人家够不上大户人家来用，这样领会的话，有没有偏差错误？
这个是很清楚说，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都在大户人家啊，都是大户人家用的。
那么贵重卑贱的，那就是哪个是？如果一句话里头，那就是不是上面是贵重，下面的两种是卑贱的？
不是，你看。这个21节特别说出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那个条件说得很清楚，虽然有这么许多不同的材料，但是它统一的贵重的标准条件就是圣洁。不，他是拿这个大户的人家，因为那里种类多，拿来做一个例子。你小户人家没有金器银器的嘛，是吧？所以，那么这个用来这个做例子就不完全了嘛。所以一定要举一个完全的例子：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就是说了四样都有，然后跟着说出来啊。那么谁是贵重呢？不是金器的贵重、银器的贵重，是圣洁的贵重。这个是很清楚。那么这个里面呢，当然你仔细的分析呢，也会有一个意思在里头啊。有的 精气阴气，它原来的有本质，有人重视的地方，就是说有些器皿，它有些有人天分很高，有人教育水准很高，有人这个有这样的优点那样的优点，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是很自然会和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呢，没有才干的人呢有不同。但是呢，神用起来的时候，不是用那个学问大的，如果他不圣洁，学问大神也不用，他学问越大就绊倒人越多。所以在这里的重点是这样，但是如果这个精气很洁净，那么神那个主人也很自然的特别用它了，是不是？还有第四点，神按他的旨意使用各样的器皿。这个精气有它精气的地方，银器有银器的地方，木器有木器的地方，瓦器有瓦器的地方。精气不能代替瓦器，有许多许多的这个用具，像一个柜子，绝对不是缺少的，不可以用金子来做，那就是有这个木器来做。神有他的适当的安排，他用各样的器皿，按他的旨意来使用，每一样的器皿都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这个行各样的善事呢，也就表达出来神按他的旨意使用各种不同的器皿来做各种不同的事。这个器皿好做这个事，那个器皿好做那个事，为神就按他的旨意用各样不同的器皿做成各种不同的事。但是在这里很明显的一个特别重点，就是圣洁的条件。那么在这里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思想一下，就是人若自洁。什么叫自洁呢？根据有一句话是解释脱离卑贱的事，卑贱的事，那就是我听见一个人这样讲啊，我觉得也很值得思想啊，就是一个低过身份的事。每一个人都很注重自己的身份，他不愿意做低过他身份的事，他觉得那样做呢，犹如体面，贬低了他的身份。所以卑就是下一等，贱低的，低过他的身份的事他不做，这就是低过他身份的事，就是需要洁净的。一个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他的身份这么高贵，如果一件事是不合神儿女的身份，也就是保罗以弗所书第五章说的不合圣徒的体统，那就是不合他的身份，就需要对付。不一定是什么大罪，不合他的身份就是要小心，就把他贬低了，把他拉下来了。我有一次听了香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一个美国人，他做见证啊，他这样说。有一次他在香港走路，香港呢这个在那个中间的马路两边有那个栏杆，叫人不要横过马路。那么这个院长是美国人，那么他有一天到这个路边，他有急事一定要过去，等着车子过呢，就要等等一段时间。所以呢，他看看没有人，也没有什么车子，那么他就心里有个意思，从这个栏杆钻出去。他想这样做是忽然想，啊， 我是个神学院院长，是个传道人，是个牧师，如果我的学生看见我啊这样的钻过去啊，不按交通规则要过马路，他们怎么想？他立刻不钻了，不做了。那他后来就提这件事做见证，就留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是他的身份，他不愿意做低估他身份的事情。卑贱的事好像有这样一个味道在里头。那么这样的解释呢，这个真正的严格的诗经啊捷径啊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因为那个原文的字不是低过身份的意思，不是低过身份的意思，但是你按照中文呢卑贱可以想到这个意思，但是原文是没有这个意思在里头。所以呢这个可以中文讲，用英文讲不行啊，他从那个英文的翻译看不出这个意思来的。所以我们再看最后那个身份有另外一个意思了哈，啊是，好，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要想得周全的这一点需要提出来哈。一个身份高的人服侍一个身份低的人，那么这个呢不是一个得道德性的一个卑贱了，只是谦卑的服侍，不同性质不同范围，但是呢也可以具体能够更加了解，免得有误会，对，那样反而更加显出他是神的儿女，更加高贵，他是你们虽然伟大，那样做的时候就伟大了，就是都把他的身份提高了，那主耶稣所做的事情。
因为我听说过有个牧师，有位牧师刚好他的那个哪天礼拜堂的厕所那个塞住，给了一个那粪便塞住，大家都等低身份的人去处理，结果那个牧师把三个拿起来就去清理他，清理他的，他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的身份不是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做完之后再把手洗干净上台讲道，他反应我觉得好像会更有力量。
对，
所以我就说要搞清楚一下。
对对，有两年前我去 Columbus Ohio 一间教会灵会，礼拜六早上是他们的同工会牧师还有这个博士的同工包括执事在内，他们先一起祷告读经交通，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清洁了，这是他们做清洁的，他们就整理那个地方来个大扫除，每个礼拜六他们同工来个这样大扫除，我听见了就觉得很受感动，还是他们的心意那么这样做是不是绝对的需要呢？不一定啊。你像有的是有的，你有一个清洁的工人，部分时间的清洁的工人就可以做了，那么这个同工可以把时间用在更需要的地方，别人不能做的事上。但是他们要学习服侍，他们有这个心智，非常好，非常好。所以这是一个服侍的一个态度的一个问题。但是要讲到智慧，我不十分同意，但他们这个态度是很佩服，很佩服。就是说，教会里面如果要传道人要这个同工们去清洁地方哈，你们这里是楼上相当大的地方，你们出来清洁的话，我想那个时间你们可以做许多其他更重要的事，因为一个 part time cleaner 这个。一个清洁的工人就可以做到了，可以做到。所以我们要 那个态度和侍奉的智慧也要配合起来，要配合起来。焦点后书四章六节，保罗说，我现在被焦点，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个焦点，保罗用这两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在这里看得出来，另外一个意思要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才看得出来。我们先看这个地方，焦点呢是古代献祭的时候把祭物献上，最后把酒浇奠在上面，那是个完成的一个动作。在这里保罗所讲的浇奠就是献祭，他说我现在把自己的整个的生命献上，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是他的奉献的完成。我相信他这样说有一个言外的意思，言外之意。浇奠，你看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pour out， 倒出来，像水倒出来。那么这个意思在旧约里面预言主耶稣将生命倾倒医治于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同样的字倒出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那里预言耶稣基督将生命倾倒，好像水在瓶子里头完全倒出来，医治于死。在这里同样的字 pour out 倒出来，所以很可能，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推测是有理由的。在保罗的心目中，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字来回应主为他把生命倾倒出来，他也回应把自己的生命为主倾倒出来，这是他有奉献的完成。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是他生命完全倒出来的时候。第二个意思，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二章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里一连四次讲喜乐，是什么事呢？什么事让他这么喜乐呢？就是被浇奠在其上，这个其上是在什么上面呢？是在一个祭物的上面。这个祭物是什么？是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对神的信心。意思就是说，保罗把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他们对神有信心有爱心，就好像对神的一个祭物一样的美好，一样的馨香。而保罗呢，就为了要达成这个目标，他愿意自己摆上，所以他就好像是这个献上这个祭物最后的那个奠祭，自己的生命交在这个祭物上面来完成它。所以保罗的喜乐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来做成这件事，带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信神爱神，成为一个祭物，而他能够完成这件事，就好像最后的那部分的奠祭一样，浇奠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要成全别人，成全别人，这是他工作的成果。 所以这两个意思，一个是与他自己有关的，是他奉献的完成，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奉献的人生接受了；第二个意思是成全别人，为了成全别人而献上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比喻，献祭的比喻，就是不但献祭而且完成献祭。保罗不是开始奉献自己后来就离开了奉献的道路，不是，他到最后到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还是奉献，所以他离开世界就是他的奉献的最后的完成，有始有终，这个很宝贵。前后有30多年，保罗过世的时候60几岁，所以他的这个奉献的路跑完了，所以跟着他就在最后来提摩太后书4章7节到9节到8节给我们看见，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打过了，跑尽了，守住了，这都是完成式，他的奉献的余生这样的美好的结束，被交奠完成他的奉献。但是更好的，不但他自己奉献完成了，他也成全了别人，又带着别人成为祭物，是美上加美，是非常的宝贵。好，那我们看完的这个比喻，大家手中已经有了第四个分题，我们一共有10个分题，大家手中有第四、第五，我们还有1刻钟的时间，我们来大致上再继续的看下去啊。第四个分题，福音要道，是保罗来造就提摩太的时候，他从各方面入手，他不但提到侍奉，他又提到信仰，基本信仰，要他要传的福音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关于信仰内容的一个分题。那么这里提到几方面，是6方面。第一方面，福音要道的综述，提前3章16节，我们很熟悉的。这里提到5个内容，这5个内容呢，就把耶稣把我们的信仰的重点都提到了。第一，神在肉身显现，就是基督，那表示基督就是神，所以基督到世上来乃是神自己在肉身显现，这里不是说基督在肉身显现，乃是说神在肉身显现，言外之意，神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神，所以神与基督的合而为一，就很清楚地表达出来，基督的神性神格清楚地说明了，把基督的神性确定，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信仰。许多的异端就是要否认基督的神性，这个新派的神学也是要否定基督的神性， 基督的神性一被否定，他的救赎立刻成问题。基督是神，他道成肉身，他是神也是人，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有历史里面最奇妙的是，我们无法完全了解的是，他是神又是人，所以他是众宝。只有这样资格的一位才能够做神人之间的中保，没有这个双重的资格就不能做中保。所以只有一位有这个资格，是只有一个中保，神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借着中保我们才能罪得赦免得救。第二，圣灵，圣灵和基督达成一片，被圣灵称义，或者翻译作在灵性称义。那么这两种的翻译有不同的意思，但是这个它原来的意思很可能两者具备，把两个意思包括在原文里头，是两个翻译都是正确，那就表示那个原文是capable of two interpretations， 两个意思都包括在里头。应该说原文 includes two meanings。 如果翻作灵性称义，那就是说他完全无罪，他的灵性完全是义的，完全没有罪。如果翻作被圣灵称义，那就是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圣灵充满，他做的工作是借着圣灵做的，他的义也是借着圣灵而有的。所以在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节，使徒行传十章十八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都是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和圣灵完全的合一配搭起来，他行事还靠着圣灵，在圣灵里面。所以这样圣灵基督又合在一起了。他这样做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我们也是借着圣灵来能够与主合而为一，借着圣灵而生活为人结果子做工，好像主给我们留下的榜样一样。他道成肉身做人，他依靠圣灵，在圣灵里面来做一切，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把这三节圣经来看看，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二十二节，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降临在基督的身上，充满他，余生充满他。他在圣灵里面凡事得到神的喜悦，父的喜悦。我们看使徒行传十章十八节，三十八节啊，三十八节，对了，三十八节，请大家把这个讲义改过来。哦，是，我看是这三十八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犯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做这一切的事，是神以圣灵和能力高抹他才做的。请注意哈，在这里有一个字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对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很有关系的。这里说与圣灵和能力，你们看这个字面呢，就是圣灵之外还有能力，但是与圣灵搞它，与圣灵和能力搞它，好像能力是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因素，不在圣灵里头，有了圣灵还不一定有能力。这个是中文的这个字句的给一个意思啊。但是呢，在这个希腊文里头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了解哈、就是这个和这个字常常是上边的名这个名词和下面的名词，不是上面动作下面动作一个同行并行同列同意的一种的意思，不是两件事，乃是一件事。那么这个了解呢，在犹的这个圣经的解释上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来看看，举一个例子，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这是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那么这里又提到有水有道，那么这好像是两件事。所以有人呢就说，这个水那就是洗礼，要借着洗礼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天主教很注重这个解释，很注重洗礼。但是这个在这里真正的意思应该是水就是道，水是道的一个形容词，水的道的作用就是水的作用可以洁净，就用水和道把教会洗净。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这样的一个和字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注意它会是两样，是指一样同样的意思说的。所以圣灵有能力，不过特别提到圣灵的能力的这一个特殊的表现，把它特别提出来。好，那么这个第二个要点就是耶稣基督和圣灵密切的合一，他在灵性上称义，同时他在世的一切所作所为所说都是借着圣灵的充满。约翰福音3章34节，圣灵充满他是无限量。约翰福音3章34节，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圣灵充满他无限无量，他在这个与圣灵的完全的合一的这种情况之下来做成一切。所以这里把圣灵的教义也带进来了，圣父圣子圣灵都带出来了，而且也坚决地告诉我们基督做了我们的榜样，我们在世也需要借着圣灵结出果子，借着圣灵来做一切的事，借着圣灵来得到力量，借着圣灵来行走我们的路程而向基督。第三点，被天使看见。天使是见证人啊，这里有需要改的，就是根据大喜信息，我的象征指示原来是天使是见证人，把这个根据大喜信息把它划掉了，这就把它划掉。天使是见证人，这样后面加两个点，加两个点，基督的生死复活皆有天使的见证。基督的生是天使报喜信，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有天使天君歌颂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还有主耶稣的 时，看二十二章四十三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三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在痛苦祷告的时候，有天使显现，加给他力量，是有天使的 witness， 还有主的复活，有天使在墓的门口，墓口。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五节，所以耶稣的一生有天使的见证。那么这个天使的见证是有什么重要的意思在里面呢？我就借着最近有一个人问我的问题来把它讲一讲啊。最近有个人就问我说，有非基督徒问他这个问题，他就把这个问题转问我，问题是什么呢？将来在天堂里头，这个得救的人会不会再违背神？天使会不会再违背神？这意思就是说，从前人违背神，或者得救了，得救的人会不会在天堂里再违背神？再违背神，再跌倒，再堕落，又转回头了。天使违背神，堕落的天使，那么将来这些在天堂的天使会不会再堕落违背神？就问的人的意思就是说，过去有这个可能，将来为什么没有这个可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但与人有关，还有天使有关。那么这个答案很重要啊。从前亚当夏娃违背神，是因为对神的认识还不够。他在伊甸园深受天父的恩惠，那样美好的环境里头生活，但是呢，撒旦还可能试探他说，你看你一位神爱你，事实不是这样，园当中最好的那棵树上的最好的果子不给你吃，还是神爱你吗？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引起疑心，所以他看这个果子好看好吃，那就是表示他对神的爱有了怀疑，这是因为他对神的爱只有外面的认识，那个伊甸园很美很幸福享受，但是他还有个可能的疑问，最好的不给他，但是经过救赎以后，我们了解了十字架之后，这个问题解决了，撒旦不能再让我们怀疑神的爱，神的答案就是十字架。撒旦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指着十字架给他看就行了。神既把自己的儿子舍掉，白白赐给我们，岂不把也把万物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所以万物之上，神的儿子尚且舍生，神的爱无可怀疑的，一个证明，绝对的证明。所以得救的人用自由的意志来爱神，会用神的爱来信神，来爱神，顺服神，不会再堕落。那么天使呢？天使是见证人，天使他们看见主的降生、主的受死、主的复活，他们也了解了蒙恩得救的人所了解，他们是 eyewitnesses， 亲眼看见，所以他们也像我们一样确实知道神的爱，他们也不会在堕落，和我们一样。所以天使是一个见证人，这个意思在圣经里头不同的形式出现，是 很重要的需要我们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天使和人一同蒙恩，但是人的地位比天使更高，这是神在创造中的一个安排。每一个得救的人由使者来服侍他，这是主自己说的话。我们对天使的认识，有时候我们提的很少，除非在神学里头特别讲天使的时候才提这些。但主耶稣说的那个话，每一个得救的人有使者，连住最小的一个弟兄都有，都是如此。我们很少注意这话啊，我们很少注意这话，但是主是这样说过。所以天使是服役的灵，希伯来书第二章就提到，天使是服役的灵，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来服侍，服侍他们。所以天使不但服侍神，也服侍神的儿女，与神一同做王的人，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认识。第四，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大使命完成。所以把教会的使命提到了，传福音，传遍世界，而且成功。在圣灵的能力之下，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把福音传开，世人信服接受基督，就教会的最重要的使命。还有最后第五，被接在荣耀里，就是基督升天与再来。他被升天是进入荣耀，再来带领属他的人一同进入荣耀。所以接在荣耀里包括了主升天和他再来带领我们进入荣耀，两者在内。所以把我们的基本的信仰都包括在内，是有最简单的，有最完整的，有基本的神学要点。
一个人丈夫过世了，他可以再嫁，不是犯罪，不是犯错。那么这是神的话光照以后，原来责备自责的就没有了。这些是软弱的良心。保罗用这个软弱的良心的那个背景呢，就当时有人说这个拜过偶像的东西完全不可以吃，但是保罗呢，他说那是要看什么情况，如果是在街市上来的，在市场里头有许多的卖的食物是拜祭过偶像的，他们拿出来卖。所以保罗说，你到市场去买食物的时候，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你市场买了你都可以良心平安的去吃。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这是拜过偶像的东西，你就为那个人的良心，不是为你自己的良心，不吃这个。那么这是保罗所举的一个例子。那么他说那些认为不可以拿来吃的呢，他的良心是软弱的良心，还没有被完全光照过的良心。但是保罗另外一个地方讲的不同了，说这个吃偶像的东西不可以吃，但是那是一个场合的问题。因为在这个为了拜偶像，与拜偶像有关的场合的宴会里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参与，也不可以吃。那是把两种的情况分开的，就是保罗说的很清楚的。如果大家要看那个经节的话，你可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所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有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拜惯了偶像，就以为说吃的祭物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误会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寻，吃也无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祭偶像的东西是本身是不是问题？但是下面说第九节，知识你们要谨慎，恐怕离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那么这样就会叫别人跌倒了，这是常和的问题。那么还有再看第十章第二十五节，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赴席，你若愿意去，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说这是献过祭的，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因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就是不要叫别人跌倒，也不要引起别人的这个也造不至于造成毁谤，所以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所以这是同样的一个意思，我们所做的不但与自己有关，也和别人有关。所以这个软弱的良心，就是未曾完全被真理光照的良心。那么然后很重要的就是罗马书九章第一节，被圣灵感动的良心。保罗在这里说，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所以保罗不是依靠良心，他是依靠圣灵感动之下的良心。所以保罗知道人的良心靠不住，他要依靠圣灵的光照。那么我们每一次服从良心的感动，良心就更加的敏感，更加的有力，我们也就更加的完全。第四个比喻，就属灵的体操，就是敬虔的操练。前书四章八节，宝贵的一些圣经。操练身体益处很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敬虔有今生和来生的益处。说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虔诚的人，有许多的事他为了讨神的喜悦不做，结果呢他的身体就得到了健康，这个得了益处。说有今生的益处，更有来生的益处，那就是神赏赐敬畏神的人，今生来生都有益处。这是这个敬虔的体操。第五，用牛来比喻人。前书五章十八节，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揣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又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保罗他的了解就是这里有旧约所说的牛喂牛的事，神关心牛不错，但是他更关心他的仆人。 所以在这里和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九节十节都是这样的说。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九节十节提到他自己，他说这个他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取教会任何的供给，他亲手来做工维持他自己和同工们的需要，但是他那里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他有得工价的权利，但是他没有用。保罗提到他有结婚的权利，他没有用，他有得工价的权利，他没有用，他有自由的权利，他没有用，他都是为了福音所付的代价。所以保罗在那里做见证，提到他为福音叫人接受福音而除去一切的可能的拦阻，可能人的误会，而是福音的工作更有果效。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动人的见证。第六，大利好像做生意一样得到大的利益，赚钱多，他用这个赚钱来形容属灵的这个大利。提前六章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敬虔是对神的态度，知足是生活中的态度，对神的态度再加上生活中的态度，那就是完完全全的够一个人一生的需要。知足的心和敬虔就是利上加利。这个知足常乐，把这个字改，不是知是常乐，把这个是改一改。知足常乐，一个知足的人常常快乐，这是我们中国人也常常说的，知足的人最丰富。知足的保罗他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了。他这个话是从知足的心说出来的。如果我们用别的人的标准来衡量他，那么他说样样有余，他这个样样都有而且有余，那么他这个有余是怎么样的有余法呢？我想和许多人比较起来根本不能说有余了，但是在他这个知足的心里头和他基本的需要的那个范围，他说有的看法就是有余了，有余就是充足了，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那么这是一个知足的人从心里说出来的，不是打肿了脸充胖子，他是在从这个感谢神的心和一个真正知足的心里面说出来的见证。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十九节，用这样的心境呢，当然是快乐，一知足就快乐，所有的不快乐都是从不知足来的，不知足就抱怨，一抱怨哪里有快乐呢？我们看见这个许许多多的人很丰富但是不知足，所以很苦，有钱但是很苦，什么都有但是没有什么喜乐，那就是不知足。这是这个单单知足的心呢，是世上的人有的，但敬虔加上知足只有基督徒有，用敬虔是对神来。那么这个按照伦理来讲，人可以有的人会知足，但是他那个知足的根基不够。一个基督徒他的知足的心是建立在他与神的关系上，所以这个知足呢什么环境都不能改变，比一般的人 更进了一大步了。所以这个敬虔是知足的基础，也是基督徒的知足和一般的人的知足的一个大分别的地方，在程度上有很大的分别。第七，根，用树的根来形容贪财是万恶之根。刚才提到骄傲是罪恶的根，这里又提到贪财也是罪恶的一个根。所以贪财是一个有这个谋恶的作用。那么这里保罗提到贪财的七样的祸害。第一，使人陷入迷惑。一个人一贪财，他就被引诱去做不应该做的事，而且呢，他有了钱以后，贪了财，有了钱以后，他也更受迷惑，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所以一个人没有发财之前很好很快乐，发了财落入各种的迷惑当中，也是落入痛苦当中，陷入罪的迷惑，落入撒旦的网络，还有许多有害的私欲里面。钱和私欲分不开的，有了钱一定是寻求私欲的满足的，存在败坏和灭亡中，灵性败坏，道德败坏，灭亡，离开真道，把用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最后是痛苦，不是幸福，不是喜乐，是痛苦。七样刚刚指。第八个比喻根基，根和根基有不同哈，根是树根，根基是建造房子的根基。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九节，在这里提到另外一种的永远的根基。我们看这个前书六章十九节和十八节开始读，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野人，为自己集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吃定那真正的生命。那么在这里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从上文下来，上文呢是讲到钱财的追求，所以刚刚针对我们看的那个贪财是万恶之根而保罗讲这里的话。所以我们从十七节来看，从贪财来讲到好事上的富足，你要祝福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这样集成美好的根基，永远的福分，而那个福分是生命的福分。这是基督徒的财富观，基督徒的财富观和世界的人的财富观完全不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这个财富观。我们不是不可以有钱，可以，基督徒钱越多越好，但是如果会用的话，真是自己蒙福，别人蒙福，神的荣耀。所以如果按照神的恩典去得到钱，然后会用这个钱，结果呢就能够在好事上富足，集成美好的永远的幸福的根基。这真是极大的福分。第九，如火眺望。如火眺望，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这里提到恩赐如火眺望，就好人生活慢慢的火洗下去，就需要用火碱 把它眺望起来。那么这里所说的恩赐的眺望有几个要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恩赐是侍奉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每个人都渴慕恩赐，追求恩赐，然后发展发挥恩赐，这是侍奉的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让我们注意这三个要点，帮助我们对恩赐有正确的全备的认识，不至于有偏差的追求。第一，侍奉的职分和恩赐连在一起。我们看这个第六节的这里的第二句，是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这里说的按手是职分的按手，是提摩太被按立来做监督，做这个以弗所的监督。当他被按立这个职分的时候，恩赐就同时给他了。所以职分和恩赐有连带的关系。如果一个职分是主呼召一个人去做的，是神引导他、呼召他、拣选他要做这个工作，站在这个岗位上，那么他接受这个托付的时候，神也同时把完成那个托付所需要的恩赐也赐给他。我们从这里看见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啊。有的人没有恩赐是因为还没有去做，不需要恩赐了。当他有个爱主的心，要为主做些什么，要侍奉主啊，要对主有所贡献，那么他去做这件事，他心里这个感动也常常是出于圣灵的吸引，主的爱的激励，他去接受这个责任的时候，恩赐也来。有的人没有责任是没有恩赐，他一有个责任，恩赐就跟着责任一起来了，常常是如此的。所以如果你面对一个责任，你怕你的恩赐不够，那么你要思想，如果是神带领你到那个工作上去，那是有个很乐意渴慕侍奉神的心，就好像前书第三章说，有人这个谢幕得监督的职分，就是谢幕善工。他做监督目的是要做善工，不是为了地位，是为了那个侍奉神的福分。有了这样的一个谢幕在里头，神就悦纳，神就赐给他所需要的恩赐。我们也常常看见一个人还没有做工作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有恩赐，别人也不知道他有这个恩赐，他担起这个责任呢，就发现了有了啊，他自己也很惊奇，他能做得很好，别人也惊奇做得那么好啊，是如此，实在是常有这个情况。这里说的就是这件事。第二，恩赐需要时时眺望啊，这里这个打中文字打得太好了，但是时眺望啊，三个时，太好了。那我下次要学这个了啊。不断的眺望，真是如此。你眺这个恩赐的作用，有时候新鲜，有时候不新鲜的，新鲜的时候就更好，效果更好，所以需要眺望。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说的，饮于圣灵，饮于饮取喝水的那个饮，饮于圣灵，就意思就是圣灵是好像个水泉， 我们就常常到这个水泉来这里允许圣灵的恩赐的更新。因为银呢有里面有一个精神振作的意思，就好像我们喝一点汽水叫 refreshment 啊，喝了那个水你精神一振啊，所以我们要到圣灵这里来得到这个 refreshment， 是我们的灵性眺望。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恩赐的眺望，恩赐的眺望和灵性的眺望连在一起。所以第三点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保罗在这里说的恩赐是灵性的恩赐，不是工作的恩赐。你看第六节说恩赐，第七节就是说神赐给我们，就是解释他说的恩赐是什么。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那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三样都是spiritual qualities， 都是灵性的一种品质，不是工作的工具的这个恩赐。由此可见，恩赐分为两种：灵性的恩赐和工具性的恩赐。我们不应该单求工具性的恩赐，当灵性好的时候，工具性的恩赐就更有果效啊！这是常常给我们看见的，我们自己经历的。所以我们一个每一个已经有恩赐的人，要常常的把恩赐眺望，从灵性的眺望入手啊。当然，工具性的恩赐的本身也可以这个进步。就是说 we sharpen our tools， 使我们的工具更加敏锐有效。这个工具的恩赐也可以这个求进步。但是那个工具性的恩赐不是眺望。眺望指着灵性的眺望，灵性的恩赐的眺望。这个工具性的恩赐是建立在灵性的眺望上和工具本身的一个改进上，改进 improvement of our instrumental gifts。 所以 spiritual gifts 和 instrumental gifts 是两件事情，我们要清楚地加以区别，在追求的时候不会混为一谈，就不会有追求的错误。有的人呢，就单单求工具性的恩赐，没有求灵性的品质的恩赐，结果出毛病。有恩赐的人出毛病都是这样出的。他只要以为只要会做就行了，他没有想到在做的工具后面的基础是灵性的恩赐。这个刚强，保罗特别提到这个哈，很值得我们注意。刚强，刚强仁爱谨守，刚强。我们很容易弱啊，我们很容易弱，很容易怕，怕东怕西，顾这个，顾及这个，顾及那个，啊，有胆怯的心。那个撒旦常常用叫胆怯的心，帮助恩赐的就压下去一半。你看一个人在这个胆壮的时候，他这个恩赐的表现就自由的多，有力量的多，有信心，靠着主什么都不怕啊，也不怕人的批评，也不怕自己或者是有表现不够好的地方被人不能欣赏，也不怕，什么都不怕，就是为了要做主这个工作，为主做好啊。你这个一不怕呢，就释放的，这个惧怕是捆绑，一不怕就释放，一释放就自由，一自由一个人都活泼起来了。所以一个人工作的果效就起来了。所以这个刚强，我们侍奉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刚强的心啊，把怕去掉，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出色的表现，比平常的表现更好。所以有的人呢，他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侍奉的表现很出色很好，你分析一下，就是他把怕拿去了，把怕拿掉了。处处侍奉的是处处变，处处人 这个讲道，这很多居士是这个也怕那个也怕，是越怕越差，越怕越差，越怕越讲得不好，越怕越不讲。有一天啊，什么都不怕了，讲得好也好，讲得不好也好，就为神来做啊。人说我好也好，人说我不好也好，我不管人怎么想，尽量去讲，结果你讲就好了，讲得好了，人受帮受感动的帮助了。所以这个刚强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在这方面要学习，要常常记得，我们在侍奉之前，求主先释放我们，释放我们，给我们属灵的刚强勇气。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在教会里你预备了许多侍奉的岗位，你的等候属你的人，因为爱你与羡慕善功而走上岗位。主啊，你也在呼召，求你引导兴起更多爱你而得到你所赐的恩赐，灵性的恩赐、工具性的恩赐的弟兄姊妹，来同心合意的担起你的工作，使你的家兴旺蒙福。求主你自己兴起这样的人，我们已经侍奉的，求主也是我们常常的刚强壮胆，为了你无所惧怕的来走上侍奉之路。奉主的名祷告，阿门。